最后一部分呢，我哋要讲到喺逆境里面点样自强，好叫我哋能够重整我哋嘅生活啦。亚洲金融风暴之前，享受咗几年经济嘅高增长，各国嗰啲名牌商店呢都不知几多，我哋嘅国民生活得到好大嘅改善，但系都慢慢咧不自觉地咧养成咗呢种嘅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嘅生活习惯。所以当经济冷风突然刮起，我哋嘅收入顿减，各国失业率立刻就飙升，好多人都唔能够面对。特别喺过去几年间挥霍惯嗰啲嘅中产阶级，就系呢一次金融风暴里边受影响最大嘅。有啲人出现咗精神问题，有啲嘅国家自杀率咧更加系急激上升。然而金融风暴同时叫人哋从一个纸醉金迷嘅繁华梦嗰度醒过嚟，结果有人转向宗教寻找安身立命嘅生命真谛，有人呢就改变对伴侣同埋家庭嘅态度，再度去重视婚姻同埋家庭啦。喺提出点样去喺逆境自强、重整生活之前，让我哋睇一睇呢一次嘅金融风暴系点样改变咗亚洲人嘅生活空间，对我哋重组步伐系有帮助嘅噃。金融风暴最先喺泰国爆发起嚟嘅，自爆发到家下，按心理学家曼洛普佢话俾我哋听，佢话泰国区内嘅罪案率同埋自杀率系不断上升，明显地咧系因为人应付唔到经济而嚟嘅压力。佢指出喺经济上升嘅过去几年，泰国人精神腐败，性生活系一团糟嘅。佢话二十年前好多妇女不满丈夫去包二奶，咁十年前呢，丈夫就开始批评太太系养小白脸啦。五年前，太太又投诉丈夫咧去搞同性恋，你可以睇到咧性道德可以讲系荡然无存噶。但系有啲嘢改变啦，呢趟金融风暴来到之后咧，国内投诉伴偶不忠嘅案例咧系大大减少，相反地咧，泰国嘅自愿咧再一次灯火旺盛咯。原来国内嗰种嘅归依我佛嘅人数咧系大大增加起嚟。嗱，呢个情况喺新加坡都有发生。新加坡一个牧师佢话俾我哋听咧，佢话一场嘅金融风暴叫好多人系迷途知返啦，知道咧原来金钱不过系过眼云烟嘅，佢哋开始咧系调整人生目标，尝试摆脱对物质嘅渴求，果而咧系投入宗教去啦。日本系点样啊？日本受到经济下调嘅时间比较长，公司裁员减薪已经有一段日子，更加惨嘅就系话到今日仍然系复苏无期嘅。恶劣嘅经济数字系不断咁样传出嚟。日本男人一向咧都系以事业为重噶，佢哋唔能够接受呢个比较长期嘅经济嘅冰冷期，结果咧逼到咧有啲大公司又要成立一啲辅导中心嚟帮助佢哋嗰啲长期受困扰嘅员工，教导佢哋点样去求存啦。菲律宾咧，按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嘅报告，亚洲98年失业率最高嘅地区就系菲律宾，系高达13.3%。连同多年嚟嗰啲食品、衣服同埋种种服务嘅价格系大幅上升啊，已经将菲律宾国内人能够承受嘅嗰种嘅心理极限系推到咧系崩溃嘅边缘，越嚟越多人出现咗精神问题。一个菲律宾嘅精神病医生佢指出嚟，佢话国内中产人士系最惨啊，佢哋损失最惨重， 佢哋最可能係因為呢趟經濟危機咧而感覺到抑鬱沮喪嘅。佢話事業或者計劃出現咗問題，債務又不斷增加，感到沮喪係正常嘅。但當情況持續又冇辦法將目光轉移嘅時候，就需要給予協助啦。協助講就容易啫，問題就好大啦。原來菲律賓咧係一個唔重視精神輔助呢一種嘅行業嘅。成個菲律賓有7000多萬人，而心理或係精神病學家咧只有300多個。唔單止咁樣，喺菲律賓國內大多數國家嘅醫院咧都嚴重缺乏嗰啲抗抑鬱嘅藥物嘅。叫有問題起上嚟咧，啲人係求助無援嘅。南韓嘅情況可能係最叫人擔心嘅。49歲嘅余光順原本係一個工廠工人，佢俾人哋辭退咗，結果只能夠參加國內1500人嘅隊伍，亦都係咧係以漢城地下鐵路車站為家嘅呢個隊伍。佢話：而家我每日都要力抗自殺呢一個嘅念頭，點會咁嚴重啊？原來南韓咧係一個非常之以男性為家庭同埋社會主導嘅一個國家嚟。一場金融風暴咧，就叫好多男人失去咗工作。對一個家庭嚟講咧，這個唔單止係財政上面嘅打擊噃，更加會叫佢哋咧係失去咗家庭觀念同埋價值觀啦。是感覺到不安的，甚至是孤立無援的，結果就出現了自殺、離婚，這些數字呢是上升了。一個社會學教授他說，他南韓人不是一個以個人身份存在在社會的，而是以家庭成員的身份存在的。一個失業的男性不單止代表著失業，即是就等於收入全無了，同時都會叫整個家庭咧係冇面嘅。最近南韓發生咗唔少咧男人殺死咗自己嘅妻兒，然後自殺嘅個案，就係因此而起啦。由上觀之咧，呢一場金融風暴引起嘅問題咧係非常之具殺傷力嘅。我哋一定要懂得喺呢個逆境嗰度自強，然後先至可以講到掙扎求存。重組我哋嘅生活嘅嗱，重整之道有兩項係好有效嘅噃，而且咧係立竿見影嘅。第一咧就係簡化生活，第二咧就係重整家庭。我哋先睇第一點，就係呢個簡化生活啦。無論香港、台灣、新加坡、南韓或者馬來西亞，你要高檔地生活咧，一定有高檔嘅嘢嚟招呼你嘅。你如果是只要求食有糧、睇有衣，只要求三餐温飽，不求華衣美食，你亦都絕對不會挨餓挨冷的。在逆境求存之道，就是要學習這種反璞歸真，只求基本的温飽，那是不是會更有存活的機會呢？反璞歸真之道其實很簡單的，又很容易是做的。你先找一張紙，找支鉛筆，你記低過去一個月你的錢是怎樣花的，有多少是花在外面餐館、衣服、娛樂又佔了多少，你再去問下他們是不是必須的，有多少樣是不能夠 省去的呢。譬如舉個例，你可不可以帶三文治做午餐，代替了每個晏晝要出去吃飯啦，不在外面解決晚膳，可不可以啊？做一些出門，將用在較花時間又通常會較便宜的交通工具，會不會慳到啲錢啊？試睇睇衣服不穿，不用新的來代替，就算是買新呢，都只限定在大公司大減價才買。你只要夠仔細嚟睇睇你自己花費嘅習慣，就發覺 你整个花费是可以大幅度减低的。奇妙的地方呢，大幅减低之后，你不会觉得自己生活的质素下降了的，你反而有一份呢是因为胜过逆境而有那种的喜悦了。让我同你分享一下简化生活的十个原则，你可以自己参详一下，然后加以变化同埋实践的。简朴生活是一种现代文明的趋势嚟，唔系好似传媒故意渲染咁样，系叫人觉得简朴生活好似咧文明嘅返祖现象，好似作井而饮，或系自耕而食。简朴嘅意思就系话摆脱多年嚟唔小心生活而招惹嘅前身嘅人同埋事，使到你咧心为形役，失去咗健康现代人不可或缺嘅嗰种心灵空间。冇错，你仍然行于市井，但系心灵永远拥有嗰一片私有嘅空间同埋私下嘅时间，佢哋系会叫你满足同埋享受嘅，系胜过咗名同埋利嘅引诱。你就是为了继续拥有这种安宁和满足，放弃一些世上的物欲和名利，你都会自己觉得是一种合理又尚算的选择。所以换言之，简朴生活的第一步不是舍弃这样那样，而是先得着心灵私下的时空，然后再进一步才可以讲到舍弃。简朴生活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上帝做我们又赐给我们每日有24个小时，所以当你发觉24小时不够用，你的工作就一定有问题了。如果不是你因为答应太多，就是做事的方法有问题，这个指标放在一个国家元首、总统、总理都是合适的，如果不是他就是根本不适合做一个国家的元首了。换句话讲，你就更加不会有逃避的藉口，你快点要改善你那个工作的方式。记住，上帝只给我们每日24个钟头，如果24个钟头都不够用，出问题的不是上帝，是你。第三，同工作有关的就是现代人一种疯狂观念，以为工作忙就等于自我价值高，于是呢我们不忙都扮作忙了。据说呢香港人在这方面呢是高手来的，所以呢我们走步路呢都装作呢是好像很忙那样，在外面人看来呢其实觉得好笑的。香港人坐交通工具都有一种出闸的焦虑症候，意思就是车一到站呢我们一定要赶上第一个出闸。我试过这样跟踪过一个赶出闸地铁的乘客，看他忙成这样的样子，到底他是有什么做的，我跟着他背后，原来呢他赶到去那里呢，赶到青筋暴现，只是赶到去地铁站的恒生银行那里企度等人。哎呀，你不要笑喎，这种镜头日日都见到喎。简朴的操练告诉我们，连离开车厢到出闸这段路都可以丝丝言行，然后才严谨地检讨一些做事的原则。比如说你可以不再做电话的奴隶了，包括你不打一些非必要打不可的电话。电话响为什么一定要跑去听呢？是吧，手提电话是不是我们现代城市人的呼吸辅助器呢？为什么不可以将它删了去呢？删了个手提电话会不会引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呢？我们惯了这些东西，都不自觉地呢是被它左右着我们生活的空间了。第四，拒绝虚名的前累， 我是一个牧师，教会有很多机构学校，他需要大量的人来做很多担当，很多的虚衔的，好像主席啊、顾问啊、委员啊这些东西。我从读神学开始就告诉自己，永远不做这些既花时间开会又完全于事无补的职位。现在过了34年，我未曾担当过一个这样的虚衔。但我有一个朋友，他身负的董事、顾问、主席一类的职位多到一个卡印不得晒，他说他需要一本小册子才能摆得晒。试想一想，他要开的会几咁多呢？每次看见他，我就为自己来感谢上帝。我的一个选择原则就是说，不做没有生产力的工作。你试看一下，删掉5项你每日都常做的，但是又是完全没有生产力的工作，你工作效率是不是会因此提高了呢？这样你的心灵会不会相对地呢就平静安稳了很多呢？第五，试下去找一样的嗜好，而且要刻意去发展它的。虽然没有人在这方面做过什么研究，但假如有的话呢，那个结果一定会叫人大吃一惊的。那个就是说，到底我们在职业之外有没有一项的嗜好是我们能够持之有恒，而且呢是愿意又刻意去培植发展的呢？我相信香港人呢是会叫人吃惊的，因为呢可能我们香港人啊真是呢觉得除了赚钱之外、工作之外呢，一切皆下品的。无怪乎呢我们人那个香港人的内心呢是单元到觉得叫人家是乏味难忍的。不用问啦，他的借口当然是说，哎呀，工作忙啊，好辛苦啊，我们精神气力陷陷发展呢陷陷都去晒那些工作啊，那些的赚钱的事情上面了。香港人的内心有几咁单元乏味呢，可以从他们的闲谈中来察觉的。你会发觉呢，他除了工作之外呢，谈话内容大概只有流行文化，就是说电视啦、周刊啦、报纸那些的内容。发展嗜好，他们大概认为呢只有退休老人才会有这些嗜好的。这个内心世界单元的人，单元化的人，外面世界有些什么的急变，譬如好像这一次的金融风暴，这些人就最少资源能够改变自己，或是适应新的秩序的了。又因为我们的内心世界有一半呢是被流行文化占据了，所以媒体充满了悲观论调的时候呢，你知道吗？悲观论调呢是经济低迷的时候唯一有市场价值的。当我们那个社会充满了悲观论调的时候，他就是没可能不跟大队来唉声叹气了。培养一个嗜好未必需要花很多钱的，但是却能够呢是丰富你的内心生活。假如你能够将嗜好发展成为一个事业呢，那就更加是大大的福气了。但你要记住这一点，不理你选择的嗜好是大是小，它必须是你需要学习才可以得心应手的。它也都必须呢是能够叫你牵肠挂肚，它才会能够丰富你内心的世界的。第六点，家务方面。每一个人都会花时间在处理家务上面，不仅仅是主妇的。其实做家务的方法多数是因循的，好少人会用心整理一下然后更新我们做家务的方法。你能够这样做，你会发觉你会省去很多时间的。举一个例， A 将洗衣服限定在每周只洗一次，不好洗两次。你的洗衣机其实足够一般一家四口足够的容量呢是只洗一次的。第二，尽量买和用免浆烫的衣服。第三，碰到地上你有这么多小的纸屑或者杂物就执起它，也都训练家人这样做， 咁你就可以減少掃地嘅時間啦。D， 嚴格遵守物歸原處嘅習慣，房間就唔會亂到好似個狗竇咁樣。E， 永遠唔空手入超級市場，除非有一個購物單，就唔進入超級市場買嘢。有人話現代節制嘅意思係乜嘢呢？就係你想買一樽牛奶，進入市場又只係買一樽牛奶就出嚟，呢個就叫節制啦。嗱，可知我哋平日喺超市咧係點樣習慣咗亂買嘢，又浪費金錢，又叫屋企咧係越嚟越多堆滿曬啲冇用嘅嗰啲嘅雜物。F， 每一次採購以大量為原則。一嚟可以慳啲平啲啦，二嚟就減少你上市場嘅次數。G， 減少衣服嘅花樣，天天變花款咧，除咗忙咗自己之外，冇人覺得你比較有趣或者係比較好睇啲嘅，你信唔信啦？買衣之道不在乎多，係在乎咧著喺身上面你自己會珍惜佢。所以假如你能夠集中五套衫嘅價錢，用五套平衫嘅價錢。集中嚟買一件較為係你珍貴愛嘅，咁你個衣櫃又唔使咁大堆到滿都係衫，堆到滿都衫，但係冇一件揀得上手嘅喎。揀樸之道唔一定只係求便宜粗糙噶，揀樸之道嗰個目標就係簡單，而你又會珍惜嘅，呢個就係揀樸之道。第七呢，就是大小的问题。港台人士呢是很深受住房价贵这个的事实而一生受折磨的。因为我们一生的目的呢就是想住大房子啊。但是房子的大小呢真的很相对的。而且又很容易习惯的事的、哦。所以就不要以住大房子大屋嚟做我哋嘅人生目标啊！学习适应同埋享受细嘅屋，会为你嘅人生咧卸去一个大大嘅重担嘅。外国人咧有一句嘅谚语咧好有意思啊！佢话一间细嘅房咧就胜过一笔大嘅房债。你试谂一下，未搬入而家呢一间屋嘅时候，你上一间屋系咪比呢间屋细好多咧？未搬嚟之前，你系咪一直羡慕？如果能够住入呢一间咁大嘅屋就好啦。咁啊，搬咗嚟之后啊，几快就冇咗呢一种太好啦呢个感觉咧。其实由细电视转到大电视都有同样嘅呢一种嘅问题噶、哦，因为你好快咧就会失去咗大嘅感觉噶啦。事实上，整个由细到大的追求和改变呢都会有这种感受的。就是你很快脆你就适应了那种大，失去了真的太好了这种的兴奋。如果能够学习欣赏和满足于细呢，不要将一生的浪费在由细变大的追求上面，好似由细屋变大屋，由细车变大车，由细电视变大电视，你话你人生系咪轻省好多呢？第八，简化你嘅社交。你以为社交系城市生活嘅必须吗？嗱，某个程度系噶，我哋到底咧都唔能够翻到好似老子嗰种至死不相往还嗰种咁嘅生活。但是有今日有几多嘅社交应酬已经变得咧系毫无乐趣又毫无意义可言呢？如果你能够将佢省掉，你嗰个嘅生活系咪会简单啲咧？喺我开始传道之先咧，除咗上面我讲到嗰个制定系唔担任虚名呢一个嘅原则之外咧，我都定咗另外一个嘅原则噶，就系、是。不作无谓的应酬之举，譬如好像在主日啦，你在人家的礼拜堂讲道吓，咁啊，很多时候咧讲完道咧，就那个 禮拜堂嘅主人呢，佢就會留低你，留你喺度食午飯㗎喇喎。除咗極少嘅例外之外呢，我係唔會去呢啲午飯之約。事實上我都有另一個嘅原則呢，就係唔赴婚宴喜宴呢一類嘅聚會嘅。點解我唔去留低同禮拜堂啲人嚟客氣應酬呢？是因為我相信星期日是家庭日來的，所以不在外面吃飯就成了我們一個原則了。無論我去幾遠的地方講道，我們都會趕回屋企一起煮午飯跟屋企人一起吃的。這些呢已經呢實行了幾十年，也都是眾教會都知道的了。不去婚宴喜宴呢，是因為我知道做牧師這一行呢，很多時候為了去赴教友的婚宴，搞到自己家人都不滿意，而自己的腸胃呢又不妥當。這類的例子呢其實很多的。假如你能夠由開始就被人知道你的做人處事的原則，不是因為針對人，只不過因為這個是你做事的原則，其他人就會知道你唔去佢个婚宴呢，唔系因为你唔俾面佢，只不过呢个系你嘅原则嚟，人哋就能够接纳嘅。简化社交唔会叫你疏远朋友噶，只会叫你咧保留到嘅朋友都系深交嘅朋友。你何必需要咁多泛泛之交呢？咁样一嚟咧，你既可以节省大量嘅金钱同埋时间，旁边又有啲真心嘅朋友喺度。請問你有咩嘢真係輸咗㗎？第九，嘗試學習選擇你嘅資訊來源。大概唔使我哋重複，我哋都知道呢，我哋嘅世界已經進入咗一個資訊爆炸嘅時代。嗰、那個意思就話，無論你點樣努力，你其實係唔會睇得曬你身邊嘅資訊嘅，所以選擇就變得必須了。舉個例來說，現在的報紙為了銷路已經變得是非常之大一疊，每日你要看完它嗎？你就非花上兩三個小時以上不可。花了兩三個小時看完之後，你是不是多知道你那個世界呢？不是，你其實是上當了，因為你看之前和看之後對這個世界是同樣的迷迷糊糊的，不辨東西的。因为今日报纸上面嘅嘢咧，嗰啲唔系一啲乜嘢嘅资讯，只系嗰啲娱乐性嘅新闻嚟。目的咧系帮你谋杀你嘅时间嘅。好少嘅资讯咧，系你冇佢唔得，或者系解错咗就活不了呢一类嘅。换句话讲，冇好多时间咁嚟去陪人哋嚟花咧，你其实就唔需要报纸。老闆替你將你的時間謀殺掉的嘛。所以首先呢，你可以削減四分之三看報紙的時間。如果你真的想對社會時事有多一點的洞察力，那我建議你呢找一些好的質素高一些的時事評論雜誌來看，你發覺你會對社會事務呢多了一種的洞察力。你千祈唔好擔心咧，你會俾人哋少知道一啲社會正在發生啲咩事。喺一個現代城市裏面生活咧，你根本唔可能唔知道發生緊咩事嘅。你所謂少知道一啲嘅咧，係非常之可能，不過係啲小道消息或者係小圈子嘅消息，同埋咧，我哋嘅整個報刊嘅傳媒界啊。你知唔知廣告主每年花幾多錢啊？大約係$80亿美元。佢哋嘅目標喺邊度啊？佢哋嘅工作喺邊度啊？就係、是、盼望你知道整個消費市場嘅消息。請問簡朴生活冇咗呢啲消息，你有咩損失呢？第十，金錢問題。除非你係突然間失業，有一啲非常之巨大嘅支出係唔能夠稍微停止的，譬如说好像是房的供楼啦、房债啦， 或者咧你有儿女喺外国读书啦，咁呢啲系唔能够突然间停顿噶嘛。除非你有呢啲咁样嘅巨大嘅恒久嘅恒常嘅支出，如果唔系咧，一切为咗一次金融风暴而生嘅忧虑咧，可能都系过分夸大咗噶。首先我哋讲下我哋生活所需啦。一个实行简朴生活嘅人，佢会发现佢嘅生活所需其实好有限噶。就算公司实行裁减薪水15%，会唔会威胁到我哋基本生活所需呢？如果我哋按土耳其纺织企业联盟所公布嘅，全世界各国人里边咧，国民储蓄率，所谓嘅国民储蓄率咧，就是、以国民嘅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嘅比率。国民储蓄率最高嘅咧，冚唪唥都系以华人为主嘅社团。全世界最高咧系新加坡50%，第二位咧就是、中国44%。榜尾咧，包榜尾系咩啊？希臘人只系儲4%。呢啲同專家勸告我哋嘅生活方法係相同嘅。原來專家認為一個正常日子裏邊咧，我哋只應該用收入嘅一半嚟生活，另一半咧係應該儲起嚟嘅。所謂積谷防饑就咁解啦嘛。如果你昨日有儲蓄習慣嘅，今日經濟低迷咧，你就唔需要張皇啦。做好金錢嘅管家係簡朴生活不可或缺嘅條件嚟。我試下俾幾點你考慮，點樣可以做好呢個金錢嘅管家？我俾幾個建議你。第一，儲蓄嘅必須。上面引到土耳其紡織企業聯盟嗰個世界性嘅報告，就話俾我哋聽，儲蓄同国家民族性有关系的。中国人传统那种积谷防饥的智慧呢是非常之有效的。放在现在的社会来讲呢就更加是必须的。这一点做得不好，下面各点你都不用再看下去了。因为你一定会将自己的生活呢是搞到一团糟。结果你很可能一生呢都会被债项来拖垮了的。按海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他就说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里面，假如有太多的储蓄，这样花费在消费金钱就会越少，于是就会影响就业了。因为会造成到较少人获得工作，结果呢厂商的生产率就会下降了。昔日西方国家鼓励消费，积极推动生产，同这个理论呢好有关系的。但是而家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这个理论是错误的。按土耳其的研究，除了挂名第七的委内瑞拉之外，其他首八名，全世界首八名都在亚洲国家里面。这个次序呢就是新加坡第一，中国第二，马来西亚、泰国、南韩、印尼和日本，就是七个亚洲国家占世界的储蓄首榜了。为什么我们说海恩斯的理论是不对的呢？原来海恩斯呢是将了储蓄和积聚金钱呢是混为一谈。二者有什么分别呢？储蓄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消耗，不要消耗晒你拥有的物资，应该要将它储下来作进一步生产所用。是初民，自他们懂得将食物收藏起来，以应明日没有收获的时候所需，人先要开始免沦为饿夫。他们或者将种子留起来，或者将猎物风干等它保存到冬天，那人类先要开始有一个有保障的生活，一个有保障的生活，然后才会使到文明可以发展出来。世界文明是这样开始发展的。不单止这样，现代社会上面广大的人群所收取的薪金呢，其实是依赖当地呢那个储蓄者所积聚的金钱，然后他才有钱可以得到个薪金的。 因为只有咁样，银行先至有钱借俾工业家去投资啦嘛。譬如讲，香港工人今所收嘅月薪咧，系多过中国内陆省份嘅同行噶。嗱，呢一个自然同香港工人佢嘅教育背景、生产力同埋对工作嘅积极性等等嘅固有作用系有嗰个原因啦。但系最主要原因咧，系因为香港雇主所积存嘅资本咧，系多过各中国内陆省份嘅同行嘅。嗱，呢一个咧系储蓄所引发出嘅一种嘅结果。但系积聚金钱咧就唔同啦。嗰啲咧其实系有啲咁多似耶稣所讲嘅，系将钱埋在地下嗰个意思，即系话你唔花费，又唔攞去做投资。咁样咧，先至会符合到咧海恩斯理论上面所针对嘅嗰个问题。简单嚟讲，自古以嚟，储蓄再投资都系一种被肯定，又系促进社团繁荣嘅手段，系必须尽早学习嘅行为。你要储蓄几多，当然就跟个人消费行为同埋收入有密切关系。香港有一段时间，供楼占咗个家庭收入嘅65%。或者是有些仲加多一些，这样呢自然就不容许我们将收入的一半来储蓄起来了。但是坦白说，你如果用 65% 的收入来供楼呢，其实很辛苦的，除非你对未来几年的加薪有确实的把握。假如不是的呢，这样供楼的比重呢是又危险又过分辛苦的，是完全不值得的。什么比例的供款会较容易又安全呢？就是你那个总供款，包括你的汽车供款、物业供款等等，你的总供款以不超过收入的三分之一为主，那你手头上面有的现金就会比较充裕了。如果任何突发性的大开支，好像你突然间患重病或者你失业，你就较有能力可以应付到的。第二，你要防备广告。现代社会的广告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环境上来讲几乎是你可以说是你避无可避的，能避得过呢只是心灵上而已，或者还要加上一些是生活的原则。广告商都是一些专门人才来的，他们精通心理的攻防线，所以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则，才不会被广告商牵着鼻子走的。他说不穿某牌子的牛仔裤就不如不穿，你说我穿了这条牛仔裤非常之贴身舒服，就好像一个穿旧了的皮鞋一样，根本就不需要换的，多谢你，那就够了。呢一種有就應該知足嘅智慧咧，喺每年季末大減價中咧，就更加應該用出嚟。因為我哋成屋嘅雜物，大多數咧都喺大公司大減嘅時候搬翻屋企嘅。第三，學下堅持只用一張信用卡，用多張信用卡嚟炫耀於人前咧，係非常之落伍嘅思想嚟嘅。正因为信用卡是银行一门大生意，所以他们是无所不用其极，引诱人成为他的会员。有了几十年跟银行打交道，我有一个小经验，凡银行低声下气向你提供的服务，你最好远远走开，因为没有一间银行是慈悲为怀的。他们肯这样做，因为只要你假意颜色，他们就大得你的好处。信用卡就是一门这样的生意了。坚持只用一张信用卡，而且坚持不用未来钱，你就胜过了银行这个信用卡的游戏了。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容许银行赚你半分钱利息，你只容许银行呢是先替你找数，到你的账单一来呢就立刻如数清还，绝不拖欠。我就是用这种自动付款的方法来付卡数的，所以银行从来未试过从我的信用卡是赚到半分钱利息的。这个我觉得是用户能够胜过银行 极其罕有的例子嚟。你试下将信用卡的付款方法用自动付款的方式嚟找数，银行就不可以赚到你半分利息啦。第四，永不借贷。借贷做生意是现代社会正常又合理的活动，但这种借贷是有生产力的借贷。银行是评估过你的生产力，知道你借出的钱呢，你有本利归还的能力，他才会借给你的。那这样呢，就不在我们这里要讨论的范围里面了。但是假如你要靠不同的信用卡来透支，而透支的款额呢，又是用在非生产性的项目上面，好像生活娱乐等等，你实际上呢是将自己稳定的生活来当掉了。假如你欠了个卡数，银行收不到你的还款呢，他们就会将你的收数的功夫呢交给收数公司了。这些公司呢常常呢就是跟黑社会勾结的，他们采用的恐吓手段会叫你日夜都活在那个恐惧里面，有时仲会祸及家人。这种结果是不能够不事先放在考虑之列的。不借贷其实不单止是不向银行借贷，也都包括了不向亲友借贷。由一开始就实行储蓄呢，根本就不需要借贷过活的。假如用借贷来做投资呢，就应该先跟银行商量。银行如果拒绝，你就要慎重考虑自己的投资项目到底风险是不是过高，为什么银行有生意都不做呢？另类银行是财务公司，他们做得比较懒的，因为他们的追溯手段呢也都是比较凶狠的。不借贷当然就包括了不同银行不同财务公司打交道了。不要说这种这样的理财手法是过分保守，这些是保着健康而又安全的生活之道。在理财方面，冒险激进的常常是我们跨台的前奏，极少人能够靠这样来发达的。第五，降低你的物欲。现在没人要求你清心寡欲，只要求你监察自己那个好像脱缰野马的物欲，叫自己能够真正快乐起来呢，不是你放纵你的物欲，是不让物欲来去驱使你，这样来去管制自己的物欲，算不算是合理呢？我们活在一个传媒非常发达的都市，你以为传媒老板是靠什么来发达的？没错，就是靠广告了。广告一个简单的任务呢，就是说服你告诉你放在口袋里面的银钱呢是不正常的。我是告诉你，你如果没有拥有这件货品呢，你就根本就是落伍的。所以现代社会里面消费主义就成了都市人幸福的代名词。但是消费后将货品搬回家，你碰到两个问题。所买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真正用呢？而家屋企里面空置的地方是越来越少了，怎么解决呢？第二，买嘢时那种的快乐随着银货两日之后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了，留低落嚟只是怎样安置你买回来的嘢这种的烦恼。譬如说屋企里面那些运动器材，厨房里面数不尽又永远不会用到的杯啊、碗啊、筷啊、碟啊咁等等，这些人人都有的。你如果不立刻限制自己的购买欲，你怎样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啊？要限制自己的购买欲，有没有办法能够帮到我们的呢？有。第一，限定自己不在当购买欲升起的时候就立刻去购买，让这一种要购买的思想放在脑里面，让它停留一段时间，隔几日再检讨是不是一定要买。这样呢就会减低你很多因为购买冲动 而买埋好多无谓嘅嘢啦。一定喺想买嘢嘅时候唔好买，留多几日先至买嗬。第二，你要检讨一下而家使用嘅服务系咪都系有必要继续噶？譬如举个例，好多香港人佢嘅手提电话根本咧就系用嚟系多余噶。你喺试下喺留意下喺地铁啊，喺巴士听下人嚟讲电话，横掂佢讲出你梗听到噶啦。都系用嗰啲手提电话嚟约食饭啊、行街啦、啊，完全咧就唔系。用經濟學嚟講咧，就完全唔係用喺生產性嘅通訊上邊。你試下將電話截斷咗，唔單止耳根清靜，同時咧係一啲都唔會影響你生活嘅質素嘅喎。或者咧，你試下去諗一諗，電話公司提供嗰啲嘅搭錄轉話服務啊，係咪真係必須噶？冇咗佢，係咪人哋接觸你好困難啊？你明唔明白啊？重要嘅信息咧，系一定会再打过嚟噶。点解唔将呢啲咁样嘅要花钱而且系越嚟越贵嘅服务取消咧？假如你能够将唔需要嘅消费习惯同埋服务取消咗，你唔单止唔觉得生活水准下降，你仲得翻一片自由嘅空间可以俾你唞气。你会即刻有一种嘅全新嘅释放感，你可以话咧呢啲都系立竿见影嘅清洗行动嚟。第二个大范围咧就系重整家庭啦。嗱，我喺呢一章嘅开头嗰度咧，我就提到南韩喺呢一趟嘅金融风暴嗰度，好多人走去自杀。其实呢一个嘅现象应该对亚洲人，是升起一个警号来的。为什么南韩有这么多人自杀呢？南韩是一个父权社会，女性虽然呢很多都有工作做，但是社会上一般、是为男人视尖的。平安的日子，男人好像呢就拥有最高权力，但当社会陷入经济低迷，男人承受的压力就非常之巨大，到有一天他撑不过来，他就会截断崩溃了，有时甚至会连累整个家庭下陷的。香港的女性呢，她的地位算在亚洲各国排名很高的。但是女性地位高就不等于家庭地位高。香港男人以事业为重，仍然是高于以家庭为重。这个为什么呢？很多男人落了班呢，就只会跟同事相约，或者是公司要加班。香港男人都认为呢，用话我要回家了嚟做藉口去拒絕咧，咁咧男人就會覺得好太過娘娘腔啦。真正嘅男人係咪應該爽快應承，然後將家庭放喺後邊咧？你係咪以為屋企一世流流長嘛？等一陣怕咩啊？因为你会常常跟家人说，我这么辛苦都不是想家过得更加好一点嘛。你不是一直都用了这种藉口来去逃避你的家庭责任嘛？假如是的话，就正正讲明为什么当外面环境变得恶劣的时候，甚至职业都不保了，男人受的冲击是会这么厉害，而他会猛然发觉在风雨中他是没有后勤基地的。因为平日他根本就花很少时间在建立他的后勤基地，就是他的家庭。所以下面几条的规矩是有效的，你试自己来参详一下。第一，你要重整家人的地位，不要用金钱来衡量，做衡量的标准。每一个家人在家庭里面应该都有平等的发言权的。中国人家庭呢惯常是用经济收入来做发言权的、哦、这个呢是一个父权社会的基础来的。这种家庭结构最大的危险呢，就是说当有一天父母退休了，没有收入了，那结果怎样啊？你就会要听，事事要听呢，嗰陣時輪到你嘅仔女成為賺錢嘅主要嘅人咧，咁咧你又事事要聽仔女嘅話啦。 咁样嘅情况，你系咪睇喺眼里边觉得好唔舒服呢？当父母健壮，佢哋又系家庭嘅经济支柱，就成日会咧用经济封锁嚟威胁嗰啲唔听话嘅仔女。嗱，两样嘢都系错误噶。喺现代社会里边，男女各有工作，女嘅唔应该一直只能够附和而唔能够作主噶。你如果喺平日系独权独当嘅咧，到有患难嘅时候就唔容易有人有难同当啦。就算细路仔冇经济能力，假如有任何牵涉家庭嘅活动嘅同埋决定嘅，都应该事先征询佢哋嘅意见，执行起嚟咧又会得到佢哋嘅通力合作。习惯咁样生活嘅家庭，遇上困难嘅时候就能够同心度过困难。咁样嘅屋企啊，咁样嘅家庭，又点会喺经济困难嘅时候走上绝路呢？我屋企咧，嗰啲细路仔细嘅时候咧，就曾经请过菲佣。后嚟咧，细路仔大啦，唔需要再用啦。但系冇几耐，我哋发觉咧，屋企咧就污糟咗好多。我咧就系嗰种希望屋企咧系能够整齐啦、干净啦，所以咧就好想咧系再请翻菲佣嘅。但系问过太太同埋仔女咧，佢哋都唔中意，唔中意乜嘢咧？佢哋唔中意屋企里边有一个外人喺度啊，所以咧我嘅建议就不获通过啦。咁我话好，唔请菲佣都得，但系咧各人一定要尽自己嘅责任，保持家室嘅整齐同埋洁净。大体上我嘅原则系好简单噶，我话咧，如果见到地有纸碎，就要执起嚟；自己除出嚟嘅衫、用完嘅嘢，一定要放翻原处。咁间屋就好企理噶啦，好容易咧就会达到咧系彼此和谐，家庭唔因为冇咗用人就会好凌乱污糟。咁换句话咧，等于大家的目标都达到了。第二个原则，每一个礼拜要一起吃饭，以不少过4天为标准。我知道我前面讲过同台吃饭一起修行，在这里不能够不重复一遍来讲这件事。特别对那些事业心重的父母来讲，是永远不会嫌多的。你试想一想，上个礼拜有几多晚是你同屋企人一起食晚饭噶？够唔够4日啦？假如唔够，为咗乜嘢原因啊？系因为同事相约，系因为工作太晚？喺今日有边个唔会俾同事约呢样约嗰样呢？边个人真系能够下班嘅时分就可以处理晒所有公务呢？其实我哋系揾紧藉口唔想翻屋企。如果你睇家人比同事重要，比完成公务都重要，你就唔可能一天到晚咧都要牺牲家人嚟成全你嘅同事同埋公务啦。同台食饭嘅目的系让家人知道各人嘅际遇，以致你能够给予咧适时嘅鼓励同埋帮助。譬如举个例，假如你啲细路仔啊喺外边俾同学虾欺负啦，或者俾老师冤枉啦，或者俾朋友出卖啦，佢哋需要一个投诉嘅对象噶。几多青少年嘅悲剧唔系因为咧佢喺家系备受冷落，叫佢有冤无路诉。你能够喺屋企食饭，就能够听佢嘅冤向你诉啦。再者，我哋虽然早已经脱离咗农业社会啊，嗰即系话嗰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嘅社会规律，但系只要彼此多多沟通嘅渠道，我哋仍然能够好早就知道同埋适应彼此可以同台食饭嘅时间嘅。所以就唔好话咧，大家都有唔同嘅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呢是可以协商 同埋彼此揾到一个大家都得嘅时间嘅。如果你唔能够同台食饭，要孩子们随便喺街上面用快餐店嗰啲嚟去解决，或者翻屋企咧就煮个公仔面就算数。唔好话细路仔咧，佢会吸收过量嘅脂肪，同埋远远喺水准之下嘅维生素同埋纤维素。就是单单讲佢晚晚都要孤零零一个人咁嚟食呢，一定会叫佢个内心系非常之唔满意嘅。你自己中唔中意辛苦工作一日，晚上又要一个人系据案独酌呢？能够一齐食饭，因为嗰个系最好用嚟分享一日生活嘅喜与悲、爱与怕。无论嗰种情怀，能分享嘅乐就会更乐，哀就只得一半。嗱，呢个就是我哋所谓嘅皆大欢喜嘅意思啦。第三，唔理你系为家庭安排任何嘅活动，你一定要考虑细路仔嘅兴趣，你啲仔女嘅兴趣。我哋唔系话咧，大人所有兴趣可以唔理啊，只系如果一家嘅活动细路仔能够欢乐地去享受咧。咁你做父母嘅呢，大多数都会因此而得到快乐㗎。举一个例嚟讲，假如做父母嘅要选购家具，你最好就唔好排喺周末要求一家人去做。因为细路仔喺家具店呢係绝对唔会觉得好玩嘅。又好似呢成年人好鍾意上茶楼飲茶食点心。细路仔可能会觉得呢坐喺嗰度成个钟头是会受罪的。咁呢做父母呢就唔好每星期呢都要逼仔女去茶楼坐两三个钟头啦。假如有基督徒嘅家庭，佢每周有家庭夜呢个设立呢，咁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嘅制度嚟㗎。系一个一家能够喺一齐，又用基督教嘅信仰具嗰种信仰特色嘅活动呢嚟去聚集。佢可以取代咗美国传统家庭嗰啲嘅家庭崇拜呢啲活动，特别如果我哋能够一齐度过某啲节日，或者系以基督教嘅爱为题嚟度过24呢个情人节，又或者咧一齐为邻居或者系独居嘅老人做一啲嘅情人卡嚟送俾佢哋，或者喺感恩节各献自己心爱嘅物品或者系金钱。嚟做一种嘅慈善嘅济灾作用。嗱，做父母可以藉呢个机会分享基督教喺呢方面嘅教导，咁样嘅活动就会成为细路仔成长中一个美好嘅回忆啦。第四系一齐嘅行善。经验中系好少嘢有能够同一家人一齐行善，更能够联结一家人嘅心噶噃。佢仲加咧可以咧系缔造一个好美丽嘅回忆，等细路仔咧成长嘅路程路上边咧系有呢一啲嘅回忆，呢啲美丽嘅回忆咧嚟帮佢调节佢嘅经验嘅。我女女元丰当佢初患上红斑狼疮嘅时候咧，系只有12岁，但系最伤透佢嘅心嘅咧系佢初患病嘅时期。嗰时佢面咧就长住咧系两片嘅嗰啲嘅红斑，各占左右两面嘅面，系生到满成个面。有一次佢入去一间商场，就遇到一个化妆小姐，个化妆小姐捉住佢就话佢面咧好难睇，话佢好唔干净，唔识照顾自己，要介绍一种护肤霜俾佢。佢嗰时难过到不得了。从嗰时候开始咧，佢就低住头走路，唔敢望路人。无论我哋点样开解都冇用嘅。直到有一日，佢喺诊所遇见另外一个细路女，又系染上咗同佢同样嘅病，而且咧佢个病咧系攻打佢个盆骨嘅，叫佢痛到咧唔可以坐啊！我就鼓励阿元丰，我话要打电话去帮下佢。将你自己患病嘅经验同佢分享。嗰日夜晚翻到屋企， 佢对住个电话筒讲咗成个夜晚，讲嘅都系教嗰个嘅细路女，教佢点样照顾自己。佢讲完嗰个电话之后咧，成个人改变咗。出去同佢一齐嘅出街咧，佢唔再系低住头走路啦。更加好咧，就佢唔怕同人哋倾到呢个病嘅经历。冇错，每一个人细嘅时候都有细路仔嘅心态嘅，那个心态就话我嘅呢啲系我嘅。不幸咧，有啲人一生都离唔开呢一种细路仔嘅心态。请你注意，呢一种人其实系最容易俾逆境激到嘅。但我哋又可以帮助细路仔早日脱离呢种嘅阶段。那个就系佢同佢一齐去帮助比自己更不幸嘅家庭，让细路仔从实际嘅参与帮助别人，能够享受实际享受到施比受更有福嘅呢个经验。到佢大咗啦，佢就会少一啲自私，多一啲唔多关怀啦。我哋人人都认识患有重病嘅家庭，或系有人患癌病，或系有家庭要分娩，呢啲都系可以一家人为嗰家人去预备一啲食物，一齐带去探望佢。去之前仲将病人嘅情况简单话俾屋企人知，鼓励细路仔伸手去抚摸病人，或者系为嗰家人预备一首嘅诗歌唱俾佢听，呢都会有即场嘅果效嘅。而有份参与嘅细路仔咧，就更加会一生都唔会忘记啦。让细路仔多参与生老病死嘅关顾工作，到有一日佢长大，佢因为多有份于人生嘅苦难，佢能够抵御风雨嘅力量咧，都会比人哋大一啲嘅。嗱，而家让我哋嚟到一个结论啦。我哋成日话人穷则呼天，呢个唔单单只系中国人嘅传统智慧，亦都非常之吻合普世人类嘅经验嘅。佢标示出两种嘅人生嘅情况。第一，人系会穷尽噶，人嘅资源唔系无限噶，所以人遇上穷尽嘅时候，既唔系咩冇面子嘅事，亦都唔系咧系。亦都知道咧，唔系只有自己先会咁样嘅境况嘅。呢种认知会叫人嘅心平静落嚟，能够用平常心对待苦境，你就算系赢咗一半啦。第二，呼天都系可以噶，唔好硬冲自己系好汉。佢讲明咗人其实唔系好似平顺日子咁样，自己以为系自足嘅、独立嘅。万事都可以一力承担嘅，唔系人好多时候系会遇上绝境嘅。喺嗰个时候，知道天唔系铜铸，地唔系铁打出嚟嘅，天地原来系一个有情天地嚟。人穷呼天系合理嘅行为，咁样人就会落喺绝境里边都唔会绝望啦。好似我哋读过诗篇78篇，由4到22节咁样讲。有几样嘢系嚟自旧约嘅神学嘅信念，但系佢对落喺苦境嘅人就好有意思嘅。第一，耶和华系历史嘅神，所以过去佢点样施行救赎，喺沙漠开江河，今日佢仍然会做嘅，而且将来更加会做得更加大。第二，佢亦都系万物嘅主，圣经话。金子是他的，银子也是他的，所以落在穷困中不需要放弃希望，向他祈求，然后等候他的时间和施援的方法。第三，他是独行其事的主，不要定规他的救法要怎样怎样，你要相信他的智慧和大能。他能够叫红海分开，又在旷野带领和喂养以色列人40年之久。现在他需不需要你为他费心思教他怎样去帮助你呢？第四，施行救赎，你要相信耶和华不单是旧约的以色列人，也是香港的、台湾的、星马的、美加的、 澳纽嘅上帝，我哋嘅地方同埋人民咧，都喺佢嘅救赎计划之内嘅噃。属神嘅人只要同神同工同心，为自己嘅地方同埋人民喺神面前祈祷，喺危难时尽上当祭司嘅责任，上帝就能够喺我哋当中揾到一个有力嘅肩膊，踏入我哋嘅历史嚟工作啦。所以唔好忘记啦，我哋嘅神系一个守约守信嘅神，佢亦都需要一个守约守信嘅子民，好配合佢嘅工作。咁样我哋就真系可以讲守得云开见月明啦。多谢大家。